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也知道，凡是属神的、做神儿女的人都有圣灵在心里引导我们的路程。我们真是知道，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感谢圣灵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也为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你不但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所以我们愿意学习在圣灵里祷告，求主使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从主的话看见圣灵工作的时候，也使我们心灵对圣灵的工作有所体会，让我们也能够在生活里头、工作里头学习在圣灵的能力之下来为你工作。我们的一切的缺欠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就是为我们补足，为我们赐下你丰盛的恩惠，让我们经历你更多的恩典。我们把这两段的时间都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都是你的学生，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嗯，我们来到讲义的第十四页，我们继续的来领受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已经看见，我们有两位的保惠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升天的时候他求父，父又赐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这两位保惠师都为我们祷告。我们继续的看十四页的第三段，圣灵带领信徒进入基督恩典的实际里面。我相信我没有弄错这个地方吧，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段的意思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要清楚认识的一个真理，也可以说是基本的与基督徒生活有关的真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救恩的地位啊，叫我们做天父的儿子，让我们有称义的地位。那么在这个已经成全的救恩的地位上，圣灵来继续工作，把我们带进这个地位的实际里头。所以我们的清楚的认识就是，我们不但有地位，还有地位的实际，或者说地位的内容的成全。这是我们靠着圣灵要进入的境界。我们在信仰的观念中要有这个认识，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追求的路线。我们现在看圣灵如何的带领信徒进入恩典的实际里面。 A， 约翰十六章十三节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小字说进入真理。我们不但有真理，而且进入真理的里面去生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就是真理，他把真理告诉我们，但是需要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去生活。这就是真理的生活，也可以说符合真理的生活，也可以说实践真理的生活。这是圣灵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主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B， 圣灵使客观的真理成为我们主观的经验。我们过去注意过，在启示录第二章 第三章，在这七封主的书信里头，每一封书信的开始都是主耶稣说，主自我介绍，这位主向我们说话。到了每封信的结束的时候呢，有相同的一句话重复讲了七次，每一封书信末了都有这句话。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向一个教会讲，但是圣灵把这个信息带给众教会，那就是说主耶稣的信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他的对象开阔了，所有的教会都要领受。主耶稣讲过以后再说圣灵讲，两位一起讲，不是重复，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乃是两种不同的工作。主耶稣所讲的是客观的真理，永恒的客观的真理，但是圣灵呢，就把这个客观的真理带进我们的主观的经验里头，成为我们的了，不再是身外的真理，乃是身内的真理，不再是头脑的真理，乃是经验的真理。 C， 圣灵是我们从儿子的地位进入儿子的实际。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六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几节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主耶稣的工作如何与圣灵的工作配合起来。在第四章四节这样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主的救赎所给我们的。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有了儿子的名分，就是地位，跟着儿子的灵，也就是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来向神呼愿。我们的心灵里头因为圣灵的工作与神有了一个亲切的交通，不是说父亲，乃是说阿爸父。这是儿女的因为父子的生命的关系而有的一个亲切的感觉。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我们欢喜到父的面前，我们享受到父的面前，我们的灵和借着神的灵和神有这个父子关系的实际。这是非常美丽的一节圣经，呼叫阿爸父。这里说既为神的儿子，这是个条件，如果一个人还不是神的儿子，绝对不会有儿子的灵进到他里面去。有成为神的儿子以后，才跟着有儿子的灵，也就是儿子的心进到我们里面。没有儿子的地位，不可能有儿子的心，不可能有儿子的灵，所以这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说的非常长的非常的清楚在这里。D， 圣灵使我们有亲近神的地位，进入亲近神的实际。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对照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先看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 我们因此能够在地位上亲近神。那个墙，那个隔膜已经被扯除了，我们和神之间的拦阻没有了，就是那个罪的拦阻已经解决了。十六节进一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不但有了与神亲近的地位，而且被圣灵感动、吸引、催促，使我们在实际上那个亲近神，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借着爱神的心，借着神的话，我们实际上进到神的面前，享受和神之间那个密切的、宝贵的交通。义，圣灵是我们从头脑的知识进入生活的经验。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保罗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神，也就是真认识神。真认识神和假认识神是相对而言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呢，我们就不能够真真实实的来认识父神。这是一个从头脑的知识进入这个生活经验的知识，真正的认识神。那么真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有些重要的章节，大家可以记下来做一个参考。真认识神和假认识神是怎么样来分的呢？我们看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约伯记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伯的经验。第五节，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风闻有你，那就是这个知识的知道是间接的。风闻就是听别人说，风闻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道听途说，在街上走路听见人讲这个讲那个，我们就听了一两句，那就是人云亦云，是二手货，这是 second hand knowledge of God， 这不是圣灵工作的那个知识。亲眼看见你，那么这是经历了，亲眼看见，这是从头脑的认识长进到真正经验的认识。那么还有一节圣经也是很宝贵，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做一个对比。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在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在下一节呢，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范围了，生活的范围。 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行事为人生活，凡事蒙他喜悦，凡事生活行动，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是生活里面属灵的果子。这样呢，就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在生活的经验里头，一步一步的更多的认识神，知道神。第九节讲到悟性，悟性呢还是在了解上，在悟性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很重要啊。但是呢，如果停在那里，单单悟性里面知道了神的旨意，全部圣经都清楚了，但是呢，却没有进到经验生活的圈子里头，行事为人还是原来一样啊。那么，在这个生活里面没有结出果子来，那还是没有经历神。所以我们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是经历神。那么这个经历就是真的认识。那么还有一处的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知道，神的知道是一个关系的知道，我们知道神也是一个关系的知道，这个关系就是爱的关系。所以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啊。在这个知道里头有神和他，他和神之间的爱，每一个人神都知道。为什么这里说这个爱神的人是神知道的呢？就是一个不同的知道，一个特别的知道，有一个爱的关系的知道。所以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爱的关系里面的认识神，这是真认识神。我们看 F， 圣灵是我们的内心能够向神说是的，是的，这个是的也就是阿们。我们的内心向神产生了一个响应，阿们的响应。我们看见圣灵很明显的做这个工作，让我们心灵深处能够说是的，向神的旨意说是的。我们来看这两处的经文，先看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自己的榜样。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上文讲到这个主耶稣在一些地方工作，那些人不接受主，主的工作受了挫折。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被圣灵感动，发出来这样一个感谢神的祷告：“父啊，是的，一切的事情，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你的美意。”那么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又看见许多为了主牺牲生命的人，他们也是用圣灵的工作而说了是的。十三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这是天上的声音，也就是主的声音。主讲完了以后，圣灵说，是的，就是圣灵把主的话带进我们内心，打上个印记，把它确定了，是的，就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我们和圣灵一起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说是的，我们所听见的天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就是在主里面而死的人，这个而死从这个上文看见是殉道而死的人，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死的人。那么从表面看，一个人死怎么会是有福了呢？殉道的死一定是相当羞辱的死，痛苦的死。为什么主耶稣说有福了呢？这个没有圣灵在心里做工，就不会说出来，不会接受这句话，死怎么会有福了？殉道怎么会有福了？这样悲惨的遭遇怎么会有福了？但圣灵在我们心里发生，圣灵和我们的心一起说是的，这些人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他们要的赏赐，要的荣耀，他们的劳苦一会儿就过去，但是他们的果效就是永远随着他们。好，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圣灵带领我们从灵的复活进入身体的复活，罗马书八章十节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十节和十一节，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在这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是基督在我们心里的结果啊，心灵活了，灵活过来了，但身体还没有活过来。十一节，然而这是一转，就表示下面说的不同了。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就是圣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是你们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身体活过来了，第十节是主在我们心里，是我们的灵活了，身体还没有活。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具体的生活还不是一个活的样式，圣灵工作了，我们就灵也活了，身体四肢白体所代表的人生也活了，我们的整个的人生，人生为神而活，这是一个进展，是借着基督做成基础，又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实际的具体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再看，圣灵把我们从律法审判的成全带进律法之义的成全。罗马书八章三节到四节，罗马书第八章三节四节，三节这样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遵行律法，所以律法审判我们，律法有个审判的要求，这个要求必须成全。那么怎么成全呢？耶稣基督他成了罪人的样式，他为我们死，结果定了罪案，替我们受了审判，这个 已经案子已经结束了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完成了那个律法的审判的要求。但是律法的要求不单单是审判的要求，还有一个要求，我们看第四节，就是律法的义的要求。第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提到律法的义怎么成就的呢？是借着我们随从圣灵而成就。所以我们信耶稣就满足了律法的审判的要求，耶稣替我们受审判，我们顺从圣灵就满足了律法的义的要求。律法要求我们行义，我们做不出来，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引导我们，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就做出义来了，完成了律法的义。单单完成了律法的审判还是不完全的，如果神的救恩单单是完成了律法的审判的要求，那这是一部分的要求的解决了，还有另外一部分律法的义的要求还没有解决。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而我们肯顺从圣灵的时候，这一个要求就成全。我们再看爱有满足进入满意。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满足啊，人若渴了可以到主这里来喝，就得到满足，心灵的满足，到主这里来就得到了。但是三十八和三十九告诉我们还有圣灵的工作，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受了圣灵，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我们不但心里满足，而且从里面呢流出活水的江河，和别人分享，让别人蒙恩，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主耶稣是指着圣灵而说了这个话，活水的江河流出来是圣灵的工作。最后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被充满的地步，这是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八节说的，我们被圣灵充满。罗马书五章五节，圣灵把神的爱也浇灌也去充满在我们心里。好，这些都是圣灵如何的把我们带进基督恩典的实际里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平常很少很少讲到的。现在我们来看第四方面，圣灵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节到四节记载的圣灵在无逊节降临，也是一件奇妙的事，荣耀的事，重大的意义在里头。那我们来把它分析来看，先看圣灵降临的时间，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在五旬节呢？神有他的美意。第一个意思就是五旬节在当时是虔诚的以色列人纪念并庆祝神赐下律法的时候。这里提到四位很出名的圣经学者，
所告诉我们的。神在以色列人，至少是虔诚的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纪念神赐律法的那一天，却赐下了圣灵，那就表示神有个美好的意思在里头。为什么不迟不早，要等到五旬节的时候神才赐下圣灵？很显然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就是说圣灵取代了律法，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那是在圣灵的生命之下。律法是条文的，律法是我们做奴仆，律法是启蒙的师傅，但是圣灵来了，把我们带进律法的精义里头，那就是生命里头。所以圣灵取代了律法，把律法的字句变成了精义。这不是说律法废除了，离仪式的律法废掉，凡是和单单和这个外面的仪式献祭了祭节了这些仪式性的律法都废除了，但是道德性的律法没有废除，好像十条诫没有废除。所以我们要说圣灵取代了律法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分开，不是旧约的律法一切都不要了，一切都废除了。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主耶稣把律法的精义成全了，所以我们不在律法的那个小学的启蒙的老师的手下了，我们现在进到我们的夫子，我们的真理之主的教导之下，他借着圣灵，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也就是精义的里面。第二个意思，五旬节也是以色列人将出熟之果献给神的日子，这正可以表示圣灵降临是信徒复兴成为新约的出熟的果子。哎呀，这是神的大收获的时候来了，是教会的开始。当时门徒被圣灵充满，变成了这个新的人，一切都更新了，他们真是这个神的新约时代、圣灵时代、恩典时代的出熟之果，非常的宝贵。当我们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主要门徒一连祷告十天才赐下圣灵。门徒祷告的时候，一天没有动静，两天没有动静，五天六天没有动静，七天八天九天还没有动静，他们心里一定是有问号啊！为什么主要我们祷告了，我们祷告了这么久了，还没有将父所应许的赐给我们呢？他们心里不了解，他们有疑问，但是感谢主，他们顺服，虽然不了解，还是照主的话去做。到了时候，五旬节来了，圣灵就降临了，主的应许就成全了。所以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主要我们等候，一定有他的美意。主要我们等，有的时候越等的久，就得到的越好。就好像我们平常说的啊，这个便宜无好货，如果很容易得来的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要付上一些代价，不同的性质的代价。我们按照神的命令而顺服去做的时候，等候有结果，结果就是神的应许成就，美好的恩典赐下来，我们得到。 所以我们从这件事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教会一开始就是十天的祷告，然后圣灵降临。那么现在看圣灵降临的情况，是 B。圣灵降临有大风，有响声，有火舌，有方言，这四种的现象。那我们来分析看看这四种的现象到底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第一，大风和响声，就把头两样合在一起讲。这正像先知以西结所见的异象一样，以西结书37:1-10，我们在那里看见了风。当先知以西结奉命说预言的时候，风就吹来了。而那个风也就是象征圣灵。那么这个响声呢，是在37:7，有这个大响声，有这个响声发声，那就是神工作的一种能力的表现，这是37:7所说的。那么到了37:14，就提到圣灵了。神说：“我把我的灵放进你们里面。”所以前上面说的风声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响声是代表圣灵工作的能力。那么这两样呢，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照样的发生的。所以这叫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但以理这个以西结所见的异象，就是平原上有许多死人的骨头，原来是干透了。神问以西结说：“这些死人的何故能复活吗？”以西结怎么回答呢？他说：“主啊，你知道。”意思就是说，按表面看不可能，但是主，如果你要他们复活，他们就会复活。你知道，这个回答最好了。神就吩咐他所预言，吩咐他向风所预言，他向风所预言，风就吹来，风吹来，气息也来。风和气息和灵，我过去说过，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重复的。讲了三次，三个不同的意思，却是意义相关联的。这个 Ruach 三个意思都是用一个字，也是很奇妙，很奇妙。而在这个意象里头，三个字一起用，一起出现，所以都表示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意象啊，就是风吹来，在河谷的上面气息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起来成了极大的军队。那么这个意象应验了三次。第一次是从巴比伦被掳回到本国去，这是当时耶和华直接的解释。这是这个37:11-14的解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国这件事就应验了这个意象。那么第二次的应验呢，就是37:21，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国归回本地。第一次的应验是从巴比伦一个国家回到本国，第二次的应验是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国回到本国，那就是在1948以色列人复国。那么还有另外一次的应验，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也应验了这个意象的意义。所以这三次的应验都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还能回国， 这是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所以在那个事先，以色列人说我们无头干的，我们的希望完全没有了，我们不可能回到祖国去了。在他们那样绝望的时候，神把这个异象给以西结。大家知道先知以西结是在被掳的时期做先知，他是和以色列人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神把这个异象给他，他把这个异象传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绝望的时候得到了这个异象。神说我也把你们带回本国，你们绝望的时候我来把你们带回本国。不但有那个应验，在37章21节再讲到将来啊，你们分散的世界各国啊，你们要再一次回到本国了。那第二次就更奇妙了，更奇妙了。那亡国了2000年了，漂流在世界各国了哈，谈何容易那个复活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可能，但是神做成了，历史里面一个大神迹。那么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门徒改变，开始教会，这也是同样奇妙的、意义重大的一件事。是这三件事，我们看的时候，每一件都是那么奇妙，都是那么奇妙，都是那么奇妙。那么再看第二点，第三样，我们看了就风和响声，现在看第三样，活蛇。舌头，这个如舌头的火焰，从上面降下来，落在门徒的头上，分开啊，落在门徒的头上，好像一个一个的活蛇落在门徒的头上。那个分开落下呢，意思就是原来是一个。但从一个活蛇分开成了许多的小活蛇，就落在这个门徒的头上，每一个门徒都有活蛇降在上面。那么这个活蛇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单单是火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解释说，在旧约里头火常常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显现的时候有火，有烟，有云。但是火和舌头连在一起呢，就有一个不同的意思了，那就是火有火的能力的舌头，舌头代表见证，福音的见证，火热的见证，也叫火舌。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火热起来传扬福音，得到美好的收成果效，大有能力。最后方言，方言2章4节说是别国的话，就表示不单单是一种的舌头的声音，而且是真正的话。这些人讲了原来不会讲的别国的话，那这是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圣灵降临要有这个神迹出现呢？我们要问，圣灵降临和这样一个神迹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没有关系，绝对不会和圣灵降临同时发现。既然同时发现，一定有意义上的关联哈，这是个很合理的推论。那么什么关联呢？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了解这个关联到底是什么，一直到有一天忽然了解了它这个重要的意义，非常的喜乐。这个一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活蛇降在门徒的头上，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就得了一个新的这个能力，能够讲别的话啊，这是那个蛇跟蛇连在一起的哈，活蛇是火热的见证啊，他们就能够在圣灵的能力之下呢，就讲许多种的话语，意思就是说，在圣灵的作用能力之下，他们把福音传到讲各种话语的人中间去，那就是福音传遍天下的一个预先的表明。福音传遍天下用了2000年的时间，所以当时呢这个事还没有发生的，当时谁也信不下去福音能够传遍天下，能够有那么多的信主的人，用那么多不同的语言，在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来传福音，那么多的人响应信主，有那么多的人来用他们的话语称赞神伟大，好像当日门徒被圣灵充满，讲起别国的话来，讲说神的作为，又称赞神伟大。一方面是赞美神，一方面是述说神救恩的作为，用别国的话来讲，这是圣灵的工作，就是预先一幅图画。就我们看见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将来啊全世界的人都归向主了，福音传遍了天下，各种方言的人都在那儿赞美主，在那儿述说神的救恩的慈爱的作为。所以这是一个神预先所定下的一个保证作用的意象，一个神迹。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保证，事情还没发生，先有这个现象，叫我们就知道将来一定是这样。这个保证呢，就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属灵的把握啊。福音工作绝对不会失败，福音工作绝对不会落空，神的救赎绝对不会落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2000年前圣灵刚刚降临，什么人都不懂这个事，什么人都想不到这个事，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个意思真是很明显，很明显的。那么现在看第五方面，圣灵充满和圣灵浇灌，那么这是两件事。我们在以弗所书5章18节讲到圣灵充满，以弗所书讲到圣灵的时候，它主要的是讲到这个果子，圣灵的果子。说以弗所书5章22节23节那里提到圣灵所结的9样的果子。那么有的人说呢，其实是一个果子8样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因为这个果子的原文是单数，不是多数的果子，是单数的果子。所以呢，有些圣经的学者就说，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就是爱。这个爱有8样的表现，所以这个9样呢，其实1样是总称，以后的8样。是那个总称的爱的表现。那这样的解释呢，也有它的理由，不过呢不一定这样解释才对的，因为在圣经里头啊，这个许多的名词是一个这个复数的单数，复数性的单数，是一个 plural singular， 就是说是一个 collective noun， 一个集体性的单数。好像在英文说 people 是单数，但是代表许多的人。我们说 the people of New York， 纽约的这个所有的人，多数，但是字是一个。如果我们说 peoples， 多数呢，那就是好多种族的人，好多国家的人。那么有许多的名词，形式上虽然是单数，但是意义是多数。那么在这样这个圣灵的国子，虽然国子这个字原文是单数的，但是把它解作多数九样国子，因为都是从一个圣灵出来的，所以可以用这个多数的单数啊，因为都是从圣灵来的一个来源呢，所以可以用单数。所以我们不必啊，这个一定说哪一个解释是对，哪个解释是错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的意思都可以提出来，是弟兄姊妹在查经的时候了解。所以圣经的真理有的时候需要分辨得很清楚，有的时候呢，不必固执，不必一定说这样才是对，那就不对啊。因为真理的意义是许多的角度，好像块宝石有很多的面，很多的面合成的，才是灿烂夺目的光辉。神的话常常是如此的，所以诗人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发出不同的亮光，就是像宝石一样的亮光。我们求神看我们的眼睛，看出他律法中的奇妙，那就是那些奇妙是隐藏的，绝对不是一种奇妙，有许多的奇妙藏在神的话语里头。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话语中的许多的奇妙，许多的亮光。主的话一解开，我们的眼睛一打开啊，两方面都需要开吧。主的话要解开，没有解开呢，就显不出它的丰富的意义。我们的眼不开呢，就算主的话有丰富的意义，我们也看不见。所以眼要开，主的话要开，一个是解开，一个是睁开。我给大家一个功课来做做哈，在诗篇119篇，把这个开这个字你们查查看看，读主的话有几个开字，有几个开，有哪几种的开。不但有这个开这个字，你还要分出来是哪一种的开。刚才我提了这个一解开，那是把神的话开，还有看出神律法中的奇妙，那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睛开，还有别的开，大家自己来做做功课，也是很有兴趣，很有意思的。